我们先拿着寄送的科判，我们改一个地方了。甲三，大家有看到吗？甲三有乙一、乙二、乙三，对吗？那个乙一啊，把它归类在甲二，所以甲二有乙一、乙二，对吗？所以那个把它改成乙三，跟得上吗？好，乙三那科目就要改了，对吗？把它改成结说。结说，然后冒号，本来的那个科目都不要了，然后改成结说，本来是一到入灭是吗？现在因为已经在因为现在已经放在甲二了嘛，所以可以说一修道。我们说四谛不是四谛都要三转，四谛三转嘛，三转就是先知道知苦知集知灭知道，对吗？然后第二转就是苦因知，然后呢，道因苦因知集因断，对吗？那个灭因证。然后那个道因修，对吗？然后第三转就是因知已经知道了，什么因断已经断了，因证的已经证了，然后因修的已经修了，对吗？那我们如果去知呢？三转如果去知呢？如果去知，然后四谛都应该知，或者说第二转的话，那因知苦因知那是骗知了啦。骗子就是要更进一步的知道了齁。然后因知因断因证因修的这些都要依着什么来修道的过程呢、那修道的过程啊，就知道了苦了啊，集也断了啊，那个灭也证了，然后道也修了嘛，对吗？所以把它那个科目把它改成修道。修道而知苦断集正灭，然后再把一个破折号，我想跟佛法概论连接起来了。佛法概论的第一章不是有那个第一章就是赞叹三宝，对吗？先用法宝说到有三种法嘛，但是佛弟子要皈依的法，佛弟子说要皈依的法，都是说这就是皈依法嘛，这个就是中道法，中道法，那就中道圣道嘛，哈，圣道。如果以八正圣道三学共嘛，就是不是三学八正道嘛，就用八正道了，哈。就中道法统一什么呢？统一真谛法与解脱法，什么？真谛法就见实相嘛，哈，就是第一支正见支嘛，哈。当然都正见可以通八支了，哈，但是就是那正见嘛。正见能够见到真谛法，然后第八支的正定呢，相应的那个正见就是修慧嘛，然后就能够因为正见见真谛法嘛，断烦恼就得到解脱法嘛，所以这个就可以把这两者关联起来了。所以那个中道法为什么能够统一真谛法跟解脱法嘛？中道法就是我们自己在修行的。中道法就是佛弟子嘛，学佛者在修行的嘛。第一支的八支正道的第一支就是正见支，正见支就能够见真谛法嘛，所以中道法可以统一那个真谛法。第八支的正定呢是修慧嘛，就是第八支的正定不是纯定啊，它一定要前几支铸成的嘛，所以第八支的正定相应的正见。就见真谛法，见真谛法，他就因为见实相才能够断烦恼嘛，哈，断了烦恼，他就解脱，解脱什么？就能够解脱烦恼的束缚，就能够解脱生死嘛，哈，所以就得涅槃嘛，哈，解脱涅槃，这就可以把它设起来，而这个可以观悟起来，加一个就皈依法有三类嘛，哈，就皈依法的三类， 就是中道法、真谛法、解脱法，而以中道法来摄，这个就可以把它放在一甲二的以三，就可以总摄四谛了哈。而且是已经这个已经在修道受到道谛之后了嘛，修到道谛之后，那就不单单是一，不是不单单是一理论，还说一道入灭了。不单单是理论啊，而且是因为实际的，因为已经做到道地了嘛，所以应该用修道而知苦，正灭修，就是知苦断集正灭，这样应该会比较圆满，而把它放在甲二了。这也可以符合导师在对于这个偈颂的长行的说明啊，那更能够符合。这样的话，这个无为果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初丁二，对吧？甲二丙二的丁二的那个物一灭地，对吗？就初世尽因果的那个灭地啦。那灭地齁，你在后面把它括弧起来叫无为果啦，把它放在这里。至于灭地底下不是有乙一吗？以一的话，各位把它加一个啦，总说后面把它加一个灭道，总说加一个灭道，然后以二，然后再证明道地啦，这个就可以。为什么这样把它这样加进去会比较你看看喔，就好像那个横丁一的世间染因果，我说物一嘛，物一不是横说苦集，苦集的极恶不是那个极地吗？极地也是，因为只要说到极地，一定会跟苦地连接起来，因为极地就是因嘛，一谈到因就会跟果互相连接起来，所以我在那个根一就是总说苦集是吗？总说，因为谈到因，极地就是苦的因嘛，所以谈到因一定必然会谈到果。这在中论也是一样哦，在中论它的那个极品极品之间前面的那地方啊，就是导师不是有说那个中论，就是导师特别把它那个一个下一个定论啊，就是中论是通论阿含的啦，否则哈古来的，不单单中国，印度古来的论师都认为那个中论是在论什么。因为中论是大圣论啊，那就是通论啊，般若的嘛，但是导师包括好导师在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我们佛教界也不是那么每一个人都认同的啦，不是那么每一个人都认同是吗？还有呢，这个就会牵涉到那个到底那个阿罗汉到底有没有法住自知嘛，导师后期也说到有法住自知，不单单有涅槃之知，还有法住之知嘛，这个也是在台湾，不单单是台湾哦，像那个南传的哦，也是对这个是不太以为然的哈，但是老师后来，导师在成佛之道哈，导师在成佛之道没有把这么详细分出来，但是导师在成佛之道的法住之涅槃之哈，跟导师在空之贪就的法住之涅槃之还是有稍微不同的，这个到时候我们再做解。再做详细说明，只是在说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在说明这一部分呢，我们到那时候再说了哈。在这里就要说到那个在导师是认为中论是通论阿含的嘛，通论阿含，所以导师也除了前两品了，前两品是在总说了哈，其他品呢，导师就依着前两品还是没有，还是一样啦，依着四谛来做，但是他是总说，后面呢就依着四谛来分那个详细的来用四谛来去分判的啦齁。一般的声闻嘛，因为声闻在阿含经当中世尊是说法是重视四谛的齁。包括我在佛法概论也是用四谛来做分判嘛齁，主要的啦齁。只要用四谛来做分判，我不是这样跟各位这样的提醒吗？在佛法概论的时候说，导师的在著作当中哦，那个佛法概论前身是 阿含讲要嘛，哈，阿含讲要可以是三圣共法嘛，哈，这个在《佛法概论》的自序谈的非常清楚了，哈。所以关于这个在导师著作当中，哈，专书啦，哈，而且那个有系统的在谈全体佛，在谈佛法了，哈，有两本，有系统的，就是《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嘛。啊，佛法概论有系统的在谈佛法呢，主要是在谈三乘共法嘛。但是导师也有说到那个第十九章嘛，第十九章就说到那个菩萨啊，菩萨的德行嘛，哈。那菩萨的德行在第十九章是说到初级大乘哦，初级大乘的，那就是弘阐中极佛教之行解嘛，那是属于初级大乘的了。所以，但是成佛之道呢，更统摄一切佛法嘛，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两本书是导师在阐述全体佛法的那个整体架构，有结构性的了，哈。当然了，你说那导师呢，后期那黑皮书啊，从印度之佛教就开始就在阐扬全体佛法了嘛，哈。从世尊时代一直到秘密大圣等等，都在阐述他了。但是我们说那个整个用导师自己的那个思想体系来阐述的了哈，这两本书，所以当时也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到了哦。那个佛法概论主要特色是重心然后是在三乘共法嘛，所以各位要做比较跟一般的那个论点哈，声闻论点要做比较的时候，大家各位可以很熟悉的就是俱舍论嘛哈。我说各位可以去观察他们之间的共跟不共的地方，导师的特色，导师特色在第三章就特别提到了那个有情或者人类为本的佛法嘛。然后导师对于缘起相的说明，基本上都是特重是在阿含经的性空缘起，也就是龙树菩萨的性空缘起，在说明一切一切的法相，对吗？这个都可以从那个第三章，就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从这边去开展一切的声闻法，不是一切的三乘共法，就是导师的那个佛法概论。这个就是没有离开阿含经世尊这样说的哦。有时候五蕴是可以就是有情，但是五蕴有时候导师那个世尊在阿含经说五蕴就可以摄一切法了，一样，这个六处也是一样的，所以。在阿含经就是以有情为中心说一切法了嘞，包括你看十二缘起智是吗？无明缘行等等，还是以有情为中心来摄一切法。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好好的把握，然后再看到对缘起相的一切缘起相哦，身心气界一切缘起相的说明，去观察阿毗达摩跟导师的那个的说明有它的不同处，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否则在部派啊。在阿毗达摩每一个两派之间都在争论啊，是吗？你看俱舍论啊，俱舍论很重心的就是有部跟经部嘛，对吗？论证之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在义理上哦，那个世亲他是比较偏向啊，一般啊，在义理上会比较偏向经部。但是到底哪一家才是真正能够起那决定的那个？关键性的就是分出胜负很难啊，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样的在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哦，在温师这样的佛法当中呢，希望我们都能够依着这样的好的因缘来去做一个那个抉择了齁，抉择。否则非常非常可惜了齁，因为如理思维，我们到底要依着什么来如理思维？哦，那个，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理，在论师没有问题哦，就依着这样来修啊。但是我们在读论点的时候，哦，怎么各家这么多的说法？我们到底要依哪一家来说呢？所以，其实缘起法是非常复杂的，非常复杂。论师说的，他也不会说乱说，不会乱说的。就好像瞎子摸象哈，虽然瞎子摸象。五个人摸的像齁，虽然说他是像脚，他是像鼻，他是好像墙一样，他也是有所据而说，他也不是乱说，他也是碰到有所据而说了。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了解如果一个明眼人，明眼人啊，一个摸到象脚，他把象描述的象脚描述的非常清楚来，哦，那个明眼人也可以善用他啦。但是他到底齁，虽然可以缘起象，表象上说到了，但是缘起象的那个法相的内在的相关性啊，那个对于那个瞎子还是说不到，但是在表象上他可以说得清楚相似的啦，表象。但是他象脚跟象鼻跟那个象身之间的相依相延性，内在的相依相延性他是说不到的啦。但是明眼人他可以善用那一部分，善用他啊，然后在中观之后超越。嗯，这是我们来学习燕顺导师思想的，这一点我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把握到，否则太可惜了，太可惜。好，这个所以这一部分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抓得牢来了。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个在中论的那个就是苦谛跟灭谛之间啊等那些的说明啊，他也会互相做连结啦，诶，导致在这里啦齁。所以你看说到极谛的时候也是说总说苦极对吗，然后再证明极谛就是那个惑业嘛对吗，也一样在这里我说希望把那个在那个道谛啊物恶那道谛啊极一那总说什么，总说灭道啦，总说灭道是什么，就是一道入灭嘛，道地跟灭地嘛，二地就是总说灭地了，然后以二才证明道地了。这样的话，丁一的世间染因果，然后丁二的出世经因果之间，对这个科判，对我这份科判来讲，会比较相，就是那个原则是比较一致的了。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因为这样的，也能够看得出导师的那个行文哦，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嘛齁。因为没有问题啊，就是导师也是依着譬如说那个极谛啊，也是根依那个总说苦集，也不是我自己编出来，而是依着导师的那个记诵嘛，我把它说总说苦集嘛。也一样我说那个丁几一的总说灭道，也不是我自己随便说啊，也是依着导师的那个记诵嘛齁。就一道入灭嘛，一生道，一道入灭，这个也是总说灭道嘛。好，这个算是一个那接下来那个甲三呢，乙二就把它改成乙一了嘛。好，那个乙三就把它改成乙二。我想再改一下了齁，像那个加一下会比较明显的。那个乙二不是二圣果位吗，然后丙一有别说对吗，然后一个丁一声闻圣，然后丁二缘觉圣。缘觉远离，那可能会让我们这个会不太理解啦。那个独觉后面就一个破折号啦。破折号。然后加一个从远离生啦，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清楚。缘觉，从缘觉是从远离而生的啦。因为我们不是传说吗，缘觉啦一般就是初代无佛的时代对吗，都是一个一个的嘛。所以缘觉又叫独觉嘛，就是从远离生，这到内我们再详细说明。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讲义了。再谈到我们上一次是很快的把那个一讲完，接下来就是四正化于声闻对吗，我们看一样看那个科判哈，科判的那个，我们现在是在说那个乙二啦，乙二的根基差别，乙二的根基差别，我们上一说到随机立三圣哈，接下来要说到正化于声闻，随机立三圣的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下了一个用了很大的力气啦，在做说明。在接着正化于声闻之前，我想把那个随机立三圣这一部分再把它再说明重点再说明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立足点，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抓得牢来啦，就是它的 详细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抓得牢，抓得牢。否则不单单我们不能够面对现在的现代，包括南传，或者是我们不是有三大文系吗？有那个巴黎文系，还有藏文系的吗？我们如果不抓得牢的时候，我们一碰到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会转，会随他的舌头而转，而且我们自己也很难去引领我们自己。我们是说八正道第一支正见吗？就是要引领我们向前的那一部分，我们正见的确定，我们就不能够太确定。那时候我们就很难去教化我们自己，不动的、不怀疑的去教化我们自己，不容易。但是这不是闭门造车啊，不是闭门造车。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义理啊，就佛法说的义理，把它理解的清楚来了。我们来看那个，在我们这份讲义的那个第六页，就是随机立三圣正化于声闻这个偈颂嘛，我们先就是说到先这个一嘛，大一就是四随机立三圣嘛，所以立三圣的差别，我特别那个注脚九对吗？注脚九这一部分呢，我是希望我有几段引文啊，注脚九是引了很多的引文嘛，我有很大体的跟大家说到几个部分，几个引文。现在我要再跟各位再详细说明的，就上一次有这样说到嘛，我们翻就是那个第三个引文，这就要到下一页的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大家有翻到了吗？好。这个就是在第二小段，就或者认为非迫切的厌离自己的生死，就是无常，就是从无常入门的嘛。一定要迫切的厌离自己的生死，就是从无常门入。如果以前面来说，譬如说还是以第三个引文哦，我们看那第三个引文啊，就是上一页的第三个引文。那个大恶嘛，大恶就是从声闻圣为主的转入人生菩萨，就是人菩萨行的了哈。这个是人菩萨行为主的，就是中期佛教嘛，中期佛教。那适应什么积极入世的时代了？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正是这样的时代了，进步的时代是吗？入世的时代吗？现在了，导师不是有特别提到吗？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是吗？人菩萨行，在导师的在佛在人间有一篇文章就特别提到啊，现在的时代是什么？青年的时代是吗？是处世的时代，是组织集团的时代，对吗？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庆幸哦。我时常庆幸哦，有时候我觉得哈，我心情不好啊，好像不如意，我就要想到，有时候我们会有烦恼起来，对吗？啊，庆幸哦，好在活到这个时代，是吗？这个时代，而且闻到这样的法，哦，闻到这样的法，否则哈，不是这样的时代哦，是那个导师哈，也可能不能够应激，对吗？说不定就不来了，对吗？哎，正好这个时代，哎，我们也跟供奉其实，哎，就在这个时代，又能够闻到这样好的法来了。好，这个就是中期佛教，是吗？中期佛教导师依着龙树论嘛，下一行嘛，就是复杂根性以不同的行见，这个是在中期佛教了。我们现在的在本文上是说，在世尊那个时代啊。那个统摄起来就已经有了发出离心嘛，发出离心修出世法的，在世尊时代嘛，所以接下来就正化于声闻，对吗？在世尊时代已经有三乘法了，菩萨也在那里面修了好，现在中期佛教，中期佛教主要就是发菩提心的嘛，你看也一样，中期佛教初期大乘哦，不是这样本文那些讲的，在本文当中它是在三乘供法章讲嘛，啊，这个是初期大乘的话。那中期佛教那不是三乘供法，那是大乘法的嘛，在复杂根性与不同的行见当中可以分成三大类，就是依着龙树论啊，依着龙树菩萨说的嘛，一分顿根的菩萨最初是观察五蕴生灭无常不净，要久而久之才能够观察一切法空，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从 就是依着龙树菩萨说的，这是依着从无常入空，要久久从无常下手，然后无常久久久久才能够转入空，转入空。这一类的大圣学者经常说他是无数无量发菩提心，难得若一若二住不退转者。在大圣经有这样说嘛，说的就是这个顿根啦，就是从无常入的啦。老师，我们要知道大圣菩萨要修六度四摄去利他的，这样充满了厌离世间生死可痛的心情，焉能克服难关，完成入世度生的目的。这样的学者100%退堕凡小的了。你看现在南传也有菩萨道，但是他承认的菩萨道是南传菩萨道，他不承认我们北传大圣的菩萨道啊，他也在说菩萨道。你看现在南传有南传菩萨道嘛，是吗？有，他不承认北传菩萨道的。你看我们看到一样这个引文的上一段，那个第二小段的那个倒数第一行，据初期佛教的解说，在智慧上讲，声闻菩萨都是观无常而厌离世间的嘛。现在南传也是一样啊，南传不要说南传菩萨道了，是南传解脱道了，他也是看十六观字啊，先观无常苦无我是吗？然后接下来呢，就到了某一个程度了，接下来就再观无常，从无常下手。无常呢，观生灭，然后观生灭，观到观力强了，就生灭相就快嘛。然后观灭相，灭相观的时候就起悚惧感，悚惧什么？生死，害怕生死。你看，害怕生死，他怎么？他就要急求，就要，所以他要修止观了、啊。他只要一禅修就是修止观，他就要断烦恼啊，断烦恼解脱啊。所以他这一生齁，你看我们在安静当中有看到很多很多那个慈悲啊，你要修慈心的那个阿罗汉对吧，不是有传说一个专门在修慈心的阿罗汉对吧，他到某一个地方一段时间他就走啊，一段时间他也要走，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在一般嘛，就是在世尊的时代嘛，一个地方不要待太久是吗，要有就是要教化人间嘛，游行人间，不能够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他一段时间他要走了，前天晚上听到那鬼神在哭，为什么哭？他说你没有来之前啊，我们都在吵啊，你一来之后呢，因为你慈心呢 啊所以我们就不吵了。那个阿罗汉就非常慈悲嘛，哦好，我就再住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之后又要走了，又听到鬼神在哭。好吧，我又再住一段时间，就最后也没走成，最后就在那边入灭了。但是还是入灭啊！再怎么吃这一生暴跌尽了，他就入灭了。如果大圣的话，八地菩萨他已经断烦恼断尽，而且习气纷纷断，他也是证到涅槃，而且比更深刻。因为他为什么更深刻呢？涅槃是无相无量的，不可分别，但是智慧有大小啊，慈悲有大小，所以证入也浅深啊，所以那个菩萨证得更深啊。什么叫更得更深？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啊，所以他不单单断尽烦恼，跟阿罗汉断尽烦恼，而且他习气也纷纷断了，所以他能够无住涅槃。为什么能够无住涅槃呢？他因为在无量劫就大悲心行了，所以他福德智慧，尤其那福德就大悲，大悲心后充就是这个充沛，所以证到涅槃哦，不受涅槃所束缚啊。但是我们稍微凡夫哦，例如那这阿罗汉呢，证到涅槃的时候啊，他就会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是入涅槃。所以我们一般说成空自己嘛，就在涅槃当中。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疑惑。譬如说我们稍微哈、哦、有一点那个禅修，有一点那个清安相。不要说清单向来，只要稍微一点不分别齁，我们就觉得噢、哦、晚上我要再去做是吗？所以导致在无声功法禅定向独善对吧。所以尤其是阿罗汉齁， 习气断尽，习气断尽离系乐，那些不单单是亲安乐、哦、它是离系乐，涅槃离系乐的那一部分。所以他再怎么慈悲，这一生报体尽了，他就是无涅槃。而且他就是为什么呢？他就是纵然是修慈心观，现在南传也在修慈心观啊，也在修啊，对吗？啊，那但是他们认为那是有漏的，对吗？但是大圣是可以通无漏，对吗？那阿含经、杂含经那个执着长者就说可以通无漏，但是一般呢，他就把它现在一般南传，包括那个有部也是认为它是有漏而已啊，嗯，所以基本上也在修啊，也在修慈心观啊，慈心观在修慈心观，散播别人之前要散播慈心给自己，对吗？所以他到底他是入涅槃的。所以这一点的那个不同的这一部分呢、啊，是那个同的是什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那我们要分得出来。各位，这个不是说那个阿罗汉的那个慈悲啊，哈，这一生报底尽了，他就要入涅槃。他不是跟我比较了，我哪里比得上？他是跟同样一切修行佛法的学佛者，到底有声闻跟菩萨的不同啊？到底是有这个。我怎么跟阿罗汉比？我连那个九学的那个我都比不了，何况跟阿罗汉比？所以我在这边说的那个地方，不是是在跟十方三世一切的学佛者到底有三圣的差别，到底有声闻缘觉菩萨的差别？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了，所以到底有这样的不同，而这样的不同也不是大圣随便自己说的啊，还是有他的那个他的身见。深刻的知见，然后深刻知见而来的那慈悲相应的，这个才是啊，也不是随便说的、啊，也不是要变成泥菩萨，也不是那个哈、哦、空口说白话的，不是这样的，空口说梦话也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所以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因缘，好好学这样的法的时候，我们要充分的应用这样的时间哦，好好把我们的人类的三心，对吧？人类的三心，人类的三大特胜呢、啊，往最好的方向去开展，那就大乘三心，对吧？这是最理想的。但是纵然不是这样，我们也要把全体佛法的义理到底是什么？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乘部共法的义理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充分的理解它。这样才能够随着我们自己的根性去检择是否我们的法门嘛。这样的话，你修解脱道，你也不会障碍啊。你会依着解脱道入菩萨道。你要到还是一样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会知道。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到底要修什么啦？否则你没有那义理，你会不知道，你会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没有佛法的义理嘛，你就会把它想成哈，就会把它那个崇高化。一崇高化，我们凡夫一崇高化就是往天上看嘛，一崇高化就会把它创造神嘛，神就把它变成那创造神了，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是世界什么的，总是容易往那个地方前进嘛。所以不管你终究你要学什么法门，纵管你是什么根基，既然已经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既然已经来了，已经在这边听法了嘛，也没有人逼着你在这边听嘛，是吗？既然已经各位都已经很好要的来这边听，就希望都把它理清楚来。我们做一个明理的人，在佛法当中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然后再随着我们自己的根性、好要、因缘来决定我们现在要依着佛法当中的什么法门来修嘛，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能够依方便道究竟，就依弃着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一部分，然后渐渐的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然后一直的上去嘛。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把握这么好的因缘，然后，所以在这个，在你看到、哦、这个、啊、在智慧上。初期佛教就是代表初期佛教，现在三大文系就是巴利文系，就是南传嘛。他们认为，你看那个菩萨世尊，菩萨成佛，那个世尊也是修菩萨道而成佛的嘛。你看菩萨修的 智慧上来讲也是这个呢？其实啊，如果以这个啊，以我们以全体佛法来讲啊，这个啊会趋向于多恶胜的啦。所以在三乘共法章那个证那个果位啊，也就是恶胜果位啦。他厌离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个无量劫的那个自己还没有解脱，而愿意在生死当中来自利利他，不可能啦。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母亲，我们说在世间上最慈悲的就是母爱母亲，对吧？一个小孩子哈，小时候忤逆哦，他还是慈爱，对吧？然后长大还忤逆，纵然在慈悲的母亲呢，他不会说他不爱他的孩子，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内心中就总是不会像以前那么光明感，对吧？光明感，终还是爱他，但是内心深处不会那么的光明的啦。然后到了老年，他无力，他说：“好啦，我这一生哈，做把那个把该欠的债还你了，该欠的债还你。”他说：“下一辈子再当你的儿子，再给你做儿子好不好？”好啦，就算再慈悲的母亲，好，我愿意再教化他。但是如果一生一生呢，有可能吗？有时候这一生很多人母亲说好了，我把这个债还完就好了，下辈子啊债还完，下辈子没有怨，纵然没有怨哦，他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光明感，对吗？菩萨要生生世世呢，要无，至少我们说要一大生集结才能够修，把那个慈悲智慧的那个资粮啊具足够了，然后去证实相，那才不会堕恶生呢。或者你，所以我们不是那个说呢，传说那个舍利佛以前修菩萨道啊，修菩萨道，啊众生难度他就推堕恶生了，不是有这个公案吗？有人说啊，那个哈、哦、那个眼疾，他要治眼，他要治眼病了、啊，他跟舍利佛讨眼睛，舍利佛说你那个不能够眼睛不能够治你那个病啊，你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病，啊求啊求啊，那个人家求啊，舍利佛。那个拗不过他，好了，一只眼睛给他，一只眼睛给他之后呢，那个人拿了眼睛嘛，闻下很臭，不要他说、哦、我要另外一个眼睛，他说不对，要另外一个眼睛，啊，另外一个眼睛给他，啊，他先说不对啦，然后另外一个眼睛给他，另外一个眼睛还给他，他说很臭，嫌臭，啊，那舍利弗啊，众生难对难度啊，不是有这样的公案吗？然后退到二生。有这样的公案吗？是吗？所以啊，那个，如果以那个，你看那时候啊，那时候就是如果有生死有涅槃，要厌离生死得涅槃，不可能无量劫大悲现前，不可能。但是大圣的一切法功还是没有破坏缘起法相啊，还是有生死苦涅槃乐啊，但是那是幻象，空寂性相应的幻象，这样才有可能无量劫的那个在生死当中自己还没有解脱生死，然后在无量劫生死当中来利益众生。各位，不是说我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不是哦，我现在意思在说这样的法可以教化我自己。我再说一次，这样的法就有可能性了，闻到这样的法就有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就可以教化我这个那个贪嗔痴气足无闻啊顿根，就是依着这样的话，只要我愿意的话，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性，就有可能性。但是你说愿离的那个，像那个哈，愿离无常下手的那个哈，有生死苦，有涅槃乐，要愿离生死得涅槃乐的，有这样的话，就不能够教化菩萨，叫我去行菩萨。我说我。有没有能力行菩萨道，我愿意不愿意行菩萨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像那个声闻法这样的齁，愿离出离的，要让我这个齁啊没有信心，因为看不到啊，看不到。修大圣法呢，大圣法的义理诶有可能性，但是有没有勇气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愿不愿意，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可以看到有可能性。有这样的可能性，而至于那就随着个人更新了，对吗？好药，但是不管怎样，你要修解脱道，你也不会障碍。你会依着解脱道的某一个之后呢，你就会自然更新嘛。因为就好像不会永远在高中嘛，高中够了，他就会往大学啊。除非你说高中就是你的那个学业完成点， 但是我们学了这样的法，不会认为说高中就是我们的学业的完成点呐、啊。我们哦，高中小了，我就上大。就像我们说，就算你是修，现在要修菩萨道，也不能变成泥菩萨、啊，也要从十善菩萨修起啊。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是从无常入手的，那是动根在修的，对吗？而我这个哈，导师会说到中根、立根的啦。但是因为我现在是要说明那个三圣共法发出离心修菩萨道发出离心来修的，所以我这个中列这一部分呢，中根、立根的我就没有说了。你看哦，在一样那个这个根性的不同哦，依生依性空论者的见解，不是无始劫来就生成了，不是呢，也不像一分列根学者把顿根、立根看成是初学跟九学呢。根性的不同是在最初发心呢、啊。最初发心到底有没有积极福德智慧之粮呢？最初的发心到底有没有福德智慧之粮？就是那个顿根菩萨，就是在就是见佛最初发心哦。什么叫最初发心？就无始劫来，你第一次发心了、啊，见佛的时候你发那菩提心了、啊，那个菩提心有没有积极福德智慧之粮？那顿根的就没有了。顿根者，导师括号说。在现在盲目的学者称为立根呢，因为急求嘛。但是顿根是急求的呢，急求因为从无常下手嘛，几乎从来没有积极功德，没有积极功德。什么叫功德？就悲事啦。我们知道福德，福德就是那个要福德就要道德行啦，道德的根源就是慈悲嘛。什么叫慈悲？别人没有快乐，我们要给予快乐啊，那就是慈嘛。别人痛苦，我们拔除他的痛苦嘛，那就悲啊。所以道德的根源就是慈悲的。那个所以那个功德就是那悲事嘛，忽略利他而急求自证的习气异常强烈啦。因为种过少分的智慧，偶然见佛发菩提心，但是厌离劣慧啊，让他立即失败。这以那个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但是是应战是跟什么呀？优劣敌军硬碰，那结果是全军覆没了。好，这一样，导师又会说到中根跟立根了哈。虽然有这三类，顿根与小圣学者所说的相同了，容易堕落了。啊，如果要学大圣法，就要自利利他，那唯有采取积极悲智，就是福德智慧之粮要积极啊。因为顿根立根差别就在这里啊，就是福德智慧。资粮到底够还是不够啊？立根就是充分准备了啊，顿根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啊，中根呢有一些啊，有一些啊，所以呢就是要中根，要采取中根啊，就采取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学而不正的前机是呢，急求自证失败，急求自证嘛，他急求他出离心嘛，厌离心非常强大，他急求。他虽然是要佛果，但是他急求啊，厌离心强啊，以厌离心带领的是吗？所以他自然就会失败了。但是立根呢？立根是后期就是立根了。立根是自然的立即开悟、啊。什么叫自然立即开悟？他无始劫来他的福德智慧资粮就已经具足了，就已经非常具足，只是欠什么？欠那个没见佛嘛，见佛闻法，他一发心啊，福德智慧资粮够啊，他就可以很快的证入啊。所以也不是勉强得来的，所以还是要依着中根啊，世尊就是这样的根基嘛。要积极福德智慧资粮，所以我在这里跟各位这样说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思维清楚来，成佛。没有侥幸可言，一定要功德具足才有可能。你不要说我智慧深刻，你智慧再怎么样的深刻，你如果没有福德智慧资粮，就是堕恶圣。再说一次，你说我就是智慧，佛法就是佛陀就是佛就是觉者，就是以智慧来立名嘛。菩提嘛，菩提就是觉者。但是导师也特别这样说到，学佛就是 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智慧，就学习智慧。但是老师也特别说到，不是只有学习智慧啊，为什么是就要学习智慧呢？为什么把八正道可以把它配慧，就是闻慧、思慧、修慧到现证慧呢？但是不是只有修智慧啊？但是为什么又叫做说修智慧呢？因为啊，只有智慧才可以把我们的一切的善法带向出世间解脱成佛啊。如果没有智慧，最多就是人天的善法、啊、人天的功德啊。所以说修智慧不是只有智慧啊，就像八支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但是修正道不是只有修正见啊，八支都要修啊。但是八支都有正见啊，第八支的正见相应的那第八支正定相应的那正见，那就有前几支的功德来铸成的正定相应的正见了，那就修慧了、啊、到底智慧才能够把我们的一切功德、一切的善法带向出世间解脱成佛啊！所以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的八正道。什么叫世间的八正道？就是人天的功德啊！出世间带领的八正道，就是出世八正道，那就把我们的你看八支正道的那些的善法，就能够出世间解脱。出世间上上法的正见，那就大圣不共法的般若的正见，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那正见，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那样的正见，带领的那八支正道，那就是往成佛的方向前进的，成佛方向前进的。像类似这些啊，就是以正见为前导，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所以不是说我只要有智慧，你没有悲心铸成，你那智慧啊，证到了就是声闻果。你不要说我现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知见，这样的去思维，然后静坐观察，我就能够成为太虚空智啊，还早。太虚空智怎么成立？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的这样的智慧，然后在具体的事情上，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呢。什么样的大悲心行？即有即空，在世间大悲心行，这样大悲铸成的那些那样的菩萨智，才有可能成为太虚空智呢。所以再次强调，不是只有智慧，我智慧再深刻啊，如果没有悲誓铸成，要具体的去行哦，要无量劫的具体的在生死当中具体的去行菩萨道，所积极的悲才能够成为太虚空智，证到了才不会被那个空寂性所束缚到。大圣的空寂性，他只能够方便那个方便降出毕竟空，沿途受身。但是声闻呢，因为悲誓不够，厌离出发，悲心不够，悲誓不够，所以证度毕竟空寂，他就进去了。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了。所以啊，不要你看啊，像说那个要急求的、啊、像无上密啊，像藏传他说那个大圣正常道，那是顿根修的，一定那立根就要修那个密宗的无上密即生成佛。如果我刚才讲的这一份，我们个别特别的去把它理得清楚来，没有说不要说佛、哦，你看菩萨都庄严相啊，你看菩萨都是庄严的。那阿罗汉呢、啊？还有一些哈、哦，你看哦，不是有菩萨那个罗汉脱空波的吗？但是菩萨没有说那个不庄严相的啦，菩萨每一尊都是庄严相。什么叫庄严相？就是福德智慧、福德而来的大悲而来的那个功德要有的啦。修无上密，而且是引以为道的修天色身，即生成佛，那荒谬，荒谬！功德世尊那功德完全纯正的无量劫而来的大悲心劫而来的功德，那个正常的那才是，被他说成是顿根修的。你看立根就要急求什么？ 这些我们一定要充分的理解哦。读到这里，就是那个顿力的这个更新，以龙树菩萨，的理解，那是在还没有见佛闻法发心之前，你到底有没有具足功德？你看这一份哦，这个世间都有说到大器晚成，对吗？大器晚成，在声闻也是这样啊。声闻最快三生就可以证阿罗汉，最慢六十劫。舍利佛智慧第一，就是六十劫啊。我们是说舍利佛就是六十劫。你看大器晚成，缘劫最快四生，因为他在智慧上来讲，相对比声闻还立根呢，是吗？所以他四生最慢呢，百劫。到了大圣初期大圣呢，要三大二生七劫。龙树菩萨还特别说到，三大二生七劫有限有量，大圣经都要说到无量二生七劫。因为那三大二生七劫是那个我们说那有部嘛，有部说到三大二生七劫嘛。那龙树菩萨说，那个就是有限量的心，那个声闻论师嘛，哈，有部那个论师啊，有部那个论师，他是以声闻呢，声闻论师在论菩萨的无量心行，有限量的心在论菩萨的无限量的那个心行，那空相应的嘛。所以龙树菩萨说，那个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如果以大圣经来讲，初期大圣经是要无量阿僧祇劫的。哎，其实不单单初期大圣经呢，圣曼经就这样说到了嘞。圣曼经就是后期的那个增长维心系的经典，他还是这样说呢，还是这样说。但是越往后期的，他就越快了，是吧？越立根就越快，是吧？得的果位越高的，还越快。世间都有大器晚成，所以这一类的哈，我们漫谈说我的资金要多高，这个先把它完全依着佛法，把它完全确定下来。所以一定，那不要怀疑了，不要怀疑，一定要有功德。什么叫功德？一定要有慈悲，不是只有智慧，一定要跟智慧相应的慈悲，一定要这样，一定要去具体去行，这一点毫无疑惑的了。这一点一肯定下来，很多很多的他就不会。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不会不受惑，也不会动摇，不会动摇。就是希望我们的正见这一部分，把它依着佛法的深刻的义理，把它记住起来。这个就是要依着深刻的义理来去成就我们的世间正见啊。什么叫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是没有破坏世间正见的，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所以出世间正见是没有破坏世间正见，只是世间正见的有善有恶等等的呢，还是一样有生死有涅槃，但是它是如幻性的，所以我们不会执取它，但是我们还是要向涅槃的方向前进，我们不会恋着在世间，但是会有不同，会有不同，就是愿意在这样的世间。是吗？如果以大圣初级大圣菩萨道就是这样的深刻的义理，我们要充分的觉知了，理解它。所以接下来就看到，或者认为，我现在就最主要就要跟各位讲到底下这个，或者认为刚才说到嘛，非要一定要迫切的厌离无常苦自己的生死，他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前面那个引文当中说到，就是从无常，就是无常苦就厌离嘛，要从这里就厌离自己的生死，就是了解自己的生死苦了，他才能够认识别人的痛苦，去发菩提心去利人，认为是这样的哈。他的意见就是非从无常门入不可了。等于说这是非常错误的啦。如果愿意读诸行无行经，就知道是行境的个别啦。 就不同的根性了。其实这一种的入门啊，是从无常门入，以龙树菩萨来说的，还是顿根在修的。而且以大圣经典来讲的话，他到底他是齁若一若二住不退转，他到底他叫退作二圣的啦。从空而入，从空而入就是前面说到中期的，中期佛教就是初期大圣的，初期大圣也就是导致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然后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啊，就这个，就中期佛教就是这个初期大圣呢，是从空而入的，的依人尘而去入佛圣的啦，那就是什么人菩萨行啦，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他不是贪恋世间啦，因为只有在性空的证见当中才能够观生死无常，然后真的观生死无常而不是退失的，才不是退失，否则一观生死无常他就退失了。从空入在性空当中呢，没有破坏一切法相，但是没有破坏生死苦，但是他是如幻啊，涅槃呢也没有破坏他的涅槃乐啊，但是他还是如幻啊，所以不会像声闻这样的厌离生死急求涅槃，难道现在就是这样吗？厌离生死害怕生死苦先求涅槃，但是从空入不是啊，从空入才能够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没有破坏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没有破坏它，但是不会退，还会往涅槃的方向去前进。好，这个就是等一下我就会特别特别在这个说或者认为对吗，我等一下呢，我就依着藏传的三主要道，那还是那个中和八大师说到的嘛，三主要道，其实三主要道可以跟那个中和八大师的那个他有两本广论，有两本广论嘛，一个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个是密宗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显教了，显教就菩提道次第广论可以跟那个三主要道，他们可以说是同一层级的不同面向的说明啦。三主要道就是出离心、菩提心还有空性见嘛。我希望在这里跟各位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这个不是在互相对立哦，这个是依着法来说明它。好，我们先休息。